这几天我在讲罗马书第一章，我讲到保罗说，每个人里面都有直觉知识。地球上生活过的每个人，无论是否听过布道，是否读过圣经，神都曾向他们显明过自己。他们有直觉认知以及被造物的见证。若你曾从神的话语中听到过任何教导，那么你就更有责任了。每个人里面都有对于神的认知，除非你拒绝了很多次，神便视你为可弃绝的。也就是罗马书1:28所说，若继续抵挡和抗拒，继续违背心知肚明的神对你说的话，神就会放弃你。他会说，你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，我要放弃你。他会拿走你所有的提醒，到了这一步，你就是可弃绝的，没有看到自己生命回转的机会了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:9-11描述了这种糟糕的情况。这些内容我已经讲了许多。罗马书1:21在阐述了每个人都对神有直觉认知的观点。神正在向你显明他自己之后，第21表明你有可能会远离这种直觉认知，并且轻视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具体步骤是，经文说，首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。这是减少你生命中属神提醒的第一件事。不仅是指对神存在的认知，而是神在你生命中做过的任何事。如果你已经重生，倘若你是信徒，如果神曾在你生命中浇灌了他的爱，你很享受神的爱，那就应该继续下去。神从不会关掉水龙头，神绝不会把他给你的良善和爱的启示夺去。神不是这样的。宗教告诉你，每当你搞砸了，神就会抱起双臂，收起他的喜悦，任由你沉浸在痛苦中，坐壁上观，毫无作为。事实并非如此，神总是张开双臂，寻找机会，将他的爱释放到你的生命中。根据加拉太书5:22-23，你生命中会不断结出爱、喜乐与平安等所有的果子，从不止息。但可能你没经历到，不是因为神收回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荣耀神。我会回过头来解释这一点。第二件事是，你不再感谢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。第三件事是，你让自己的想象力变得虚妄。第四件事是，你的心对神变得刚硬。对此我有一整部教导，标题是刚硬的心。我要告诉你，刚硬的心是很糟糕的情况。然而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光景，甚至很多基督徒都带着刚硬的心而活，对神冷漠麻木无感。但这不会自动发生，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循序渐进的。远离神在你生命中作为的第一步，就是你不再当作神荣耀他。第一次看到这节经文时，我立刻抓住了罗马书1:21，看到了渐进过程。但第一件不荣耀神让我困惑了好一阵子。我在史特朗经文汇编查考了荣耀一词，意思是敬重或认为是值得称道的。经文用荣耀一词来描述荣耀神的含义，我并不明白，于是我持续为此祷告。我还翻开字典查了敬重一词，又查了尊崇。在查到尊崇的定义时，我豁然开朗。我能明白了，因为尊崇的含义是重视或珍视。这就是说，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轻视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，不再重视或珍视神的作为。我马上就看到了这一点，它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亮点。 这周我已经提了好几次。在1968年3月23日，当时我已经重生十年了。我与神相遇了。神让我看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宗教伪君子，我是重生了，但我信靠的是自己的良善，试图通过做好事来赚取神的恩惠。我把自己当作救主，而非借着我的救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。神向我揭露了这一切，让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虚伪，我悔改了，本以为会遭到弃绝和惩罚。相反，神真实可感的爱涌向了我。之后大约有四个半月，我都被神的荣耀所吸引。我清楚地认识到神的爱，意识到神与我同在。这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从此便改头换面，再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这已经过去54年了，我可以实话实说。如今1968年3月23日，我与神的那次相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。为何会如此？首先是这样的，经上说要失去启示，失去祝福、医治、兴旺、喜乐、平安，失去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第一步就是你不再当作神荣耀他。荣耀意味着珍视与重视。当神触动我生命时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极其看重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。其他任何人、任何事都无法与之相比。若你查看路加福音的经文，经文说，要成为门徒，必须恨他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，你也能看到同样的经文，一模一样的内容。其中说，你必须爱神胜过爱父母、兄弟姐妹或自己的生命。圣经并没有教导你真的要恨恶自己，但与神相比，你应该珍视神，应该把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或任何其他关系都更重要，是相对的看重和重视。你看，在神触动我生命时，从我八岁重生到十八岁的十年间，我一直在寻求神。我渴望在生命中得着能力和属神之事，但我试图以自己的良善为基础，总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可。我是个内向的人，除非是我已经认识的人，也确信人家会接受我，否则我无法直视他人的脸与之交谈。可是，嗨，我对拒绝太敏感了，甚至无法与不认识的人说话。然而，在我感受到了神的爱时，我看重和重视这份经历，超越其他一切人和事。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失去了价值。那时我有一匹马，无论雨雪冰雹都不耽误我每天骑马。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径直回去骑马。而过了四个半月后，我才想起这匹马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喂过马，它是否还活着。我丢掉了一切，所有重视和看重都在神身上，我只想要神。这一经历发生在一个周六的晚上，我正在与朋友们以及教会的领袖们一起祷告。神向我显明了，他自己显明了他的爱。那一晚我彻夜未眠，在次日早晨的主日礼拜上，如我所说，我很内向，可我被神的爱充满了。我站在教会众人面前告诉他们，我与神相遇了。我不知道这种经历叫做什么，我只是说我被圣灵充满了。神以圣灵充满了我。你知道吗？假如我说脏话，他们会原谅我；假如我出去犯奸淫，他们也会原谅我。但若是我在浸信会教会里说我被圣灵充满了，教会的牧师和领袖们像母鸡见了虫一样猛扑上来，开始质问我， 你以为你是谁，竟敢认为自己被圣灵充满了。我说，保罗说过他被圣灵充满了。他们说，人家是使徒保罗，圣经时代的人，现在这种让你觉得神爱你，特殊对待你的事不会发生了。他们开始批评我，站出来反驳我。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注意，若你能明白这一点，真的会给你带来极大帮助。那时，我将神和他对我说的话看得很重。神告诉我，无论我如何，他都爱我，不是因为我是谁。我完全沉浸在神的爱中，就像跷跷板，如果有个东西在中间，你不能让跷跷板的两端同时上翘，这一端翘起，另一端就会降低，反之亦然。我在这里，我重视神，神爱我，我尊崇这一点。而教会的牧师、领袖和朋友们在这里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来了，他们批评我说这是出于魔鬼的，说这不是从神而来的经历，他们试图要贬低我的经历，轻视我的经历。而若我重视他们的意见，那就又回到跷跷板的状况了。我要么重视神，要么重视别人的意见和言语，那就会轻视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。我要告诉你，当神在你生命中动工时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。可能你在教会里聚会，比如说你正在面对疾病，你上去接受祷告，相信自己已经痊愈。但当你走出去对别人说了一句，我已痊愈，他们就会说，现在你最好小心点，要当心。我知道某某人相信自己已经痊愈，结果却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会让你轻视神已发出的话语的价值，这会让你看别人，去看他们的经历，你就会听信其他事情。我要告诉你，若你持续荣耀神，相对来说，你就会轻视其他一切。这就是第一条要诀，如同第一道防线，如撒旦无法让你轻视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，他就无法从你身上窃取神的祝福。若你已经痊愈了，你继续说神的话，说我已痊愈，我相信，并且你不在乎别人怎么说。就像罗马书三章四节说的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，所有症状都是虚谎，其他一切都是虚谎。嗨，我要重视神，我会照他说的去做。如果你这样做，并且相对来说轻视其他一切人事物，那么我保证，这就是第一道防线。只要守住这道防线，撒旦就无法攻陷你，你将会安然稳坐，继续在喜乐中运行。那时我才18岁，没有受过任何神学院之类的训练，而那里的人都曾在坟墓里，哦，我是说在神学院待过。这些人名字后面有各种学位，他们本该是专业基督徒，却告诉我，我得到的经历不是来自神，而是来自魔鬼。那是撒旦想让我贬低这件事，但是借着神的恩典，我甚至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只知道我对神的作为感到非常兴奋，我根本不在乎他们说什么。与神相比，我经历了神，与神相比，其他人都远远不如神。我并不是讨厌他们，也不是不爱他们，而是相对于神，他们谁也不是。这是我在生活中运用过的真理，我运用了几百几千次，有人来批评我，有人来参加我的聚会，指出我说话做事的所有错处。要知道，我并不是神的最佳代表。我常说，如果我是神，就不会选择自己。我是来自德州的乡巴佬，说的话并不总是完全得当。有人来参加我的聚会，发言指出我的问题，批评我。还是同样的情况，我在跷跷板这端，我知道自己想表达的观点来自神， 也知道我分享的真理来自神，可能我做的不尽如人意，可能你会批评我，站出来反对我，但你知道吗？与神相比，你的意见并不重要。并非是我不在意别人，而是我一直与神保持着美好关系。相对于神来说，这并不重要。曾有人走到我面前，向我宣读防暴法案，开始说各种话，批评我。正说着，我打断了他。我说，是谁的死了让你成为神的？他看着我说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不是神，神爱我，神悦纳了我。我说，我做的一切并不完美，但神爱我，我不在乎你怎么想。他说，你应该在乎。我说，我不在乎。我说，相对于神，你什么都不是，我不在乎你怎么想。阿们。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太糟糕了。我确实在乎人们，我确实希望人们接受，但相对于神来说，我只会持续荣耀神。相对于神来说，别人对我的批评算不了什么。有些观众，神已经触动了你的生命，神对你说了一些话，你确实得到了神的启示，但其他人在批评你，站出来反对你。正因如此，你开始重视人的意见，而一旦你重视人的意见，必须得到人的接受和认可，你就没有尊崇神，不再荣耀神了。你现在更看重人的意见，而不是神对你的评价。这就是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开始失去作用的原因。但若你持续荣耀神，如果你持续看重和重视属神之事，超越其他人，我保证撒旦，这就是第一道防线。若撒旦无法渗透这道防线，他就无法窃取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我认为我们应该爱自己的伴侣，爱孩子，爱其他人。但有些人，相对于他们与神的关系，他们对其他人的爱就像这样，可能比他们对神的荣耀、重视和珍视少那么一点点，却又真的很重视伴侣和孩子的意见。或如果你是儿女，你对父母意见的重视程度几乎与对神一样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必须有这种相对的，要分隔开，这样你才会大大看重神的作为，让其他人根本无法与之相比。你知道吗？摩西在蒙召下埃及时，在路上和妻子吵了一架，他居然带着孩子们离开了，而摩西就带着分裂的婚姻下了埃及，和妻子分开了。然而他仍然荣耀神，他看到了神超自然的大能，神最终将他的妻子带了回来。我不是说婚姻就不重要，但相对于神要你做的事，这不该拖累你。有些观众，若伴侣批评你，不同意你做一些事，比如约翰·卫斯理，我去过他在英国的家，我参观那里，阅读并听了导游的讲解。你知道吗？约翰·卫斯理的妻子恨恶他。总之，说来话长，他恨他。他有个用来祷告的地方，他会经常去踢他，吐他口水，说他有多糟糕。大多数人，若你没有配偶的认可，仿佛配偶的认可很重要。嗨，一旦失去配偶的认可，你就像2块钱的手提箱散架了一样，你是不可能成功的。约翰·卫斯理继续前进，看到了神的奇妙大能。他是美国大觉醒的主要人物之一，影响了全世界的人。我是在说你的伴侣不重要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相对于神，你爱神应该远远超过爱伴侣，没有可比性。即使伴侣要离开你，你仍然爱神，享受属神之事。杰米知道，我爱神胜过爱他。 许多基督徒会对我说的话感到生气，认为这不应该，你应该像爱神一样爱他才对。不，经上说，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要恨你自己的生命、父母、兄弟姐妹等一切，应该彻底分隔开，你要更爱神。你需要重视神，胜过珍视你的妻子、丈夫和儿女。我知道杰米爱神胜过爱我，我为此感到非常欣慰。上周，我在飞机上看了部电影，总之，讲的是一个男人的妻子因为财务问题离开了他。你知道吗？我和杰米刚结婚时，在那四五年里，我们经常连着两周连饭都吃不上。杰米怀孕八个月时，我们有一个多星期没吃东西，没有食物，除了水什么都没有。他本可以离开我的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吗？不是因为我有多好，是因为他爱神胜过爱我，他向神和我做出了委身。我为此感到非常欣慰。我要告诉你，有些人，说实话，还有些人认为这应该和他们对神的委身差不多。不，应该是你重视神胜过重视妻子、丈夫、孩子、狗和工作。有人来对我说，若我不接种疫苗，他们就要解雇我。这是另外的问题，我不打算讨论接种疫苗的问题。但若你认为那是神要你做的事，你就应该把神看得比工作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。